这是我们关于耶稣行神迹的第一课。我相信这将是极其令人兴奋的一课。我想要敦促我们所有人，不要只是接受字面上的道理而已，也要接受其中的灵。我想说的是，我们很容易光是谈论某件事情，却并没有真正拥有它。我们不只是希望你们听完就算了，而是希望你们能让这个信息深入内心，让我们自己能够看见神迹，亲身经历神迹，并被神迹祝福。在你们讲义的第五页，我们开始学习耶稣和他行使神迹的大能。我们会将其作为一个非常宽广的主题来探讨，并希望这个学习能带给我们极大的教导，让我们明白耶稣在神迹领域里到底做了些什么。在约翰福音第十章三十二节，那里写道，耶稣回答他们，我从父那里指示你们许多善事，你们是为哪一件要拿石头打我呢？我若不行我父的事，你们就不必信我。我若行了，你们纵然不信我，也当信这些事，好叫你们又知道，又明白父在我里面，我也在父里面。那里又说，很多人来到他那里，对他说，约翰并没有行过神迹，但约翰指着这人所说的一切话都是真的。在那里就有许多人信了耶稣。我们关于耶稣基督神迹的第一个问题就是，为什么耶稣要行神迹？所谓神迹，是指超乎人类自身能力所能完成的事。如果你能自然、正常地去完成一件事，那就不被称为神迹。对动物而言，也许会觉得你做的某些普通事都像神迹一样，但对我们来说，如果我们能以平常的方式做到，就不称其为神迹。因此，当我们谈到神迹，就是指超越了我们寻常自然运作范围之内的事情，这才称作神迹。那么，为什么耶稣要行神迹呢？耶稣借着神迹来教导属灵的功课，我并不想说这就是最主要的原因，但这是其中一个原因，稍后我们还会提到其他原因。举例来说，当他帮助彼得打出了一网极其丰盛的鱼时，他也同时教导门徒关于他们将来如何成为得人如得鱼者的属灵功课。他同时在做两件事，不只是让他们看见满网的鱼这件神迹而已，也让他们从此明白要去为神打捞人，就如同他们曾经打捞鱼一样。因为耶稣告诉他们要做得人渔夫。在路加福音第五章第四节那里说，耶稣讲完了，就对西门说，把船开到水深之处，下网打鱼。西门回答说，夫子，我们整夜劳累，并没有打着什么，但因为你的话，我就下网。他们这样行，就圈住了许多鱼，网几乎裂开，他们便招呼在另一只船上的同伴来帮助。他们就来把两只船都装满了，甚至船要沉下去。对渔夫来说，打到太多鱼是很令人惊奇的，渔夫基本上不可能觉得鱼太多了。当西门彼得看见这一幕，就俯伏在耶稣膝前说，主啊，离开我，我是个罪人。因为他和一切同在的人都因这一网所打的鱼惊骇不已。还有西庇太的儿子雅各和约翰也是一样，他们是西门的同伙。耶稣对西门说，不要怕，从今以后你要得人了。他们把船靠了岸，就撇下所有的跟从了耶稣。因此在这里，神迹带有双重意义。一方面，他们那天真的打到一大网鱼，赚了一笔好钱；另一方面，耶稣也向他们显示将来他们会超自然的得人如鱼。他们于是撇下所有跟从了耶稣。神迹带来门徒的跟随。同样的，当耶稣医治了百夫长的仆人时，他也向犹太人显明，有时候外邦人的信心比那些自认为是宗教群体的犹太人还要大。这神迹告诉人们，天国不分种族，不是只属于犹太人的。犹太人当时并不理解这一点，他们以为自己垄断了一切属天的祝福，其他人不能沾边。但在这里，耶稣完全打破了他们的观念。在马太福音第八章第五节说，耶稣进了加百农， 有一个百夫长进前来，求他说：主啊，我的仆人害瘫患病，躺在家里，甚是痛苦。耶稣说：我去医治他。百夫长回答说：主啊，你到我舍下来，我不敢当，只要你说一句话，我的仆人就必好了。这位百夫长身处军事岗位，或许是该驻地的最高指挥官，住在全镇最好的房子里，但他仍然说：我不配你进我的屋檐下，只要你一句话，我的仆人就必得医治。因为我在人的权柄之下，也有兵在我以下。我对这个说：去，他就去；对那个说：来，他就来；对我的仆人说：做这事，他就去做。耶稣听见就稀奇，对跟从的人说：我实在告诉你们，这样大的信心，就是在以色列中，我也没有遇见过。有时候，耶稣到我们中间来，可能在教会里找不到信心，却在某条街上的普通人那里找到更多信心，那会让所有人都惊讶。接着主又说：我又告诉你们，从东从西，将有许多人来到，在天国里与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一同坐席，唯有本国的子民，指那些血统上的犹太人，而非真正信仰上的跟随者，反要被丢在外面，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。他在此告诉我们，有些人虽是天国子民、犹太人，若不真正相信，也无分于神的国。同理，你若是基督徒父母的孩子，但自己若从未真的信主，那也不会得到祝福。每个人都必须有自己的属灵经历，与主耶稣有真正的关系。因此，这里也说明耶稣为何医病、行神迹，就是为了向人显示，救恩并不只属于犹太人，而是属于所有人。耶稣医治枯干的手，是为了纠正人们对安息日错误的观念，这说明了行神迹的另一个目的。当耶稣在安息日治好了一个枯干手的人，观察的人也从中明白了主对安息日的真正心意。在马太福音12章第10节记载，在那里有一个人手枯干了，有人问耶稣，安息日治病可以不可以，意思是要控告他。耶稣就对他们说，你们中间谁有一只羊，当安息日掉在坑里，不把它抓住拉上来呢？人比羊何等贵重，所以在安息日做善事是可以的。于是对那人说，伸出手来。他一伸，手就复原，和那只手一样。法利赛人出去商议，怎样可以除灭耶稣。这跟现今仍常有的情形类似，有些人只想我们遵守字面的规则，比如说非要在星期六敬拜才算数，或者其他传统，他们只想要维持形式，却不真正在意耶稣。这里这些人亲眼目睹神迹，回头就想谋杀耶稣。所以说，神迹不一定带来朋友，有时候会带来敌人，因为世上有人恨恶耶稣基督。这次神迹就是为了破除安息日高过人的需要这种教条观念。一事不能救人，唯有耶稣能救人。你遵守再多传统和礼仪，也没法进天国。若没有耶稣在你心里，就毫无意义。耶稣通过他的神迹证明自己是神的儿子，在耶稣第一次讲道时，他就宣告自己借着神迹表明自己是神所告立的。路加福音4章18节说，主的灵在我身上，因为他用膏膏我，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，差遣我去报告被掳的得释放，瞎眼的得看见，叫那受压制的得自由。在他第一篇讲道里，他就明确宣告自己是神所告立的，并且是行神迹的大能者。他的名声因行神迹而传开，在马可福音1章23节有记载，在会堂里有一个被巫灵附着的人，他喊叫说，拿撒勒的耶稣，我们与你有什么相干？你来灭我们吗？我知道你是谁，乃是神的圣者。耶稣斥责他说，不要作声，从这人身上出来。于是巫灵叫那人抽了一阵风，大声喊叫就出来了。众人都惊讶，以致彼此对问说，这是什么事？这是个新道理啊。他用权柄吩咐巫灵，连巫灵也听从了他。 于是耶稣的名声就立刻传遍了加利利的四方。这里的神迹立刻向周围所有人宣告了耶稣的存在，也显明他是主，是救主。这样，大家就能知道他在他们中间真正是谁。耶稣用神迹向施洗约翰证明自己的身份，施洗约翰是耶稣在地上施工的先锋和预备者。在马太福音11:2那里说，约翰在监里听见基督所做的事，就打发两个门徒去问他说，那将要来的是你吗？还是我们等候别的呢？耶稣回答说，你们去把所听见所看见的事告诉约翰，瞎子看见，瘸子行走，长大麻风的得洁净，聋子听见，死人复活，穷人有福音传给他们，凡不因我跌倒的就有福了。这里约翰想要知道自己所施洗，且当初在他身上看到天开了，并听到从天上声音宣告这是我的爱子的那一位，到底是不是真的弥赛亚。于是他打发门徒去确认。耶稣并没有直接回答我是或我不是，而是让他们回去告诉约翰那些神迹，瞎眼看见，瘸腿行走，麻风的洁净，死人复活，穷人有福音可听。这样约翰便能确知耶稣就是那位要来的弥赛亚。耶稣的神迹显明他与天父同在，在使徒行传10:38有一句话，神怎样以圣灵和能力膏拿撒勒人耶稣，这都是你们知道的。他周流四方行善事，医好凡被魔鬼压制的人，因为神与他同在。耶稣一生中的神迹正是他与父神同在的见证，让所有人看见这些神迹彰显了他是从父神那里来的，且满有父神的能力。耶稣医治生来瞎眼的人，证明自己是从神那里来的。约翰福音9:24-33就是一个例子，这起神迹用来向不信的人证明耶稣是真正从神而来。那人原本生来瞎眼，被耶稣医好了，许多法利赛人不愿相信，反而不断质问和攻击，但这是让所有看见并了解真相的人都能认定耶稣确实是从神而来。耶稣通过神迹显明他的怜悯与慈爱，在耶稣行神迹的过程中，我们也看见他内心的怜悯与爱。他不只是展现能力，更是在传递神对人真实的关怀和接纳。马可福音1:40说，有一个长大麻风的来求耶稣，向他跪下说，你若肯必能叫我洁净了。耶稣动了慈心，伸手摸他。注意，那时候在律法中甚至不可以碰麻风病人，但耶稣却主动伸手触摸，说，我肯，你洁净了吧。那人立刻得了洁净。从此我们看到耶稣愿意冒世俗的忌讳和嫌弃，去爱那些被隔离的人。耶稣的神迹显明神国胜过撒旦的国度，神迹还让我们知道神的国胜过魔鬼的国。正如今天我们若要向世界表明我们真正是谁，并且让世人相信神的大能，我们就必须活在神的神迹里。一个死气沉沉的教会不能影响任何人，一套干巴巴的神学也无法打动人心。能影响人心的是至高神的大能。当神的大能彰显，就会有神迹。当神迹发生，人的心思会被触动，许多灵魂就因此悔改并得救。我们也相信神还能在这国家兴起奇妙的神迹，带领无数美国人归向主耶稣基督。耶稣的神迹显明他接纳社会的边缘人，这是另一个重要层面。透过神迹，耶稣向那些被社会忽视或鄙弃的人伸出手，告诉他们，你被接纳，你被爱。我们今天所处的世界有太多心灵受伤，被周围或家庭否定，甚至觉得自己不值得被爱的灵魂。然而神迹的彰显能向他们证明，你很宝贵，你值得神的眷顾，你属于他的国度。耶稣是如何施行神迹的，在马太福音9:28记载，耶稣进了房子，瞎子就来到他跟前。耶稣问他们说，你们信我能做这事吗？他们说，主啊，我们信。 耶稣就摸他们的眼睛，说：照着你们的信给你们成全吧。他们的眼睛就开了。耶稣切切地嘱咐他们说：不要把这事告诉别人，因为他们一旦宣扬出去，耶稣会遭更多逼迫。紧接着，在马太福音九章另一处，又记载了那患了12年血漏的女人。她心里说：我只要摸到她的衣裳穗子，就必得痊愈。结果她果真得医治。可见，耶稣行神迹的一个关键因素是人的信心。你相信吗？你若信，就照着你的信给你成全。耶稣行神迹的动力之一是爱。在马可福音一章40节上文，我们提到耶稣看到麻风病人就动了慈心。他不惧怕病人的传染性，也不嫌弃他的不解，伸手摸他，表达出对那人深切的怜悯和爱心。耶稣也借着祷告来行神迹。在约翰福音11章41节，当耶稣准备叫已经死了的拉撒路复活时，他们就把石头挪开。耶稣举目望天说：父啊，我感谢你，因为你已经听我。我也知道你常听我，但我说这话是为周围站着的众人，叫他们信是你差了我来。说了这话，就大声呼喊说：拉撒路，出来。那死人就出来了，手脚裹着布，脸上包着手巾。耶稣对众人说：解开他，让他走。在这里，耶稣先向天父祷告，然后用权柄宣告拉撒路复活。很明显的，神迹的发生与祷告和信心是密不可分的。耶稣完全顺服天父的指示行神迹。在约翰福音5章19节，耶稣对他们说：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，子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，唯有看见父所做的，子才能做。父所做的事，子也照样做。这是一个令人深思的经文。耶稣在地上并不按照自己的想法行事，而是顺服并跟随天父的旨意。如今我们的服事也是一样，耶稣的父神也是我们的天父，所以我们也要让自己完全顺服在父神的计划里，才可能真正彰显神的能力。耶稣借着圣灵的能力来行神迹。马太福音12章26节说：若撒旦赶逐撒旦，就是自相纷争，他的国怎能站得住呢？这段经文让我们知道，若有人说耶稣是靠着鬼王赶鬼，显然是荒谬的。耶稣行神迹医病赶鬼，乃是靠着神的灵，神的灵才是真正使人得医治得释放的根源。路加福音4章18节也再次提到，主的灵在我身上，因为他膏我。很清楚，耶稣所行的神迹都在圣灵的膏抹与带领之下。耶稣并不为自己的私利而行神迹，他从未为自己而行神迹，从未用神迹去满足自己的需要或让自己得利。试探他的魔鬼曾要他把石头变为食物，可他却拒绝了。借马太福音4章，当时耶稣自己正处于进食状态，非常饥饿，但他坚持不为满足私欲而施行超自然的能力。然而他却乐意为数以千计饥饿的人盛5饼2鱼行神迹，让他们吃饱。耶稣从不为自己行神迹，也从未借此谋利。撒旦在旷野试探他，让他把石头变成食物来满足自己的饥饿，但他拒绝了。可是他却甘愿为饥饿的大众行神迹，在加利利海北端使5000人吃饱，又在加利利海南端使4000人吃饱。这两处经文分别记载在马太福音14章和15章，圣经还特别提到另外还有妇女孩子，可见受饱足的人数远远超过表面上的5000或4000。也就是说，耶稣在这里做的不只是让一小群人吃得饱，而是成千上万人的需要都被满足了。我们看到，耶稣行这些神迹不仅是为了让人们得到身体的饱足，更是出于多重目的。同样的，在我们今天所处的时代，神迹仍然可以有多重意义和目的。那时在菲律宾也曾发生一件广为人知的神迹，一个女孩的医治震撼了全国，很多人兴奋不已， 媒体在年底评选影响最深远的两大事件时，一个是那女孩被神奇医治，另一个是马格塞塞当选总统。人们热烈谈论这个神迹，对这位女孩充满好奇和赞叹。可是神对我说，我所行的神迹并不单单是为了你，也不光是为了那女孩，而是为了我的国度。自那以后，有无数人因此归主，得着拯救。这就是神迹背后更深的目的。